现在我们继续查考第七、第八节，请陆平念这两节经文。
好的，雅各书三章七到八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人是万物之灵，神曾经把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托付给人类。就大体上来讲，正如雅各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走兽、飞禽、昆虫、水族等等，都已经被人类制服。但可笑的是，人偏偏就不能制服那么一个小小的蛇头。有的英文圣经把第八节翻译成，唯独蛇头是不受管制的恶物，或者是不休息的恶物。
现在我格外的明白什么叫做喋喋不休了，就是指蛇头不受管制，又不肯休息，说个没完，而且说的呢都是不造就人的话，到处惹是生非。
雅各在这段话的最后还说到蛇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陆平啊，什么生物的口里会放出毒气？
当然是毒蛇咯。
没错，请你读出马太福音十二章34到36节，这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一番话。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4到36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主耶稣的这番话，让我们想起中国人所说的“言为心声”这句话。人心里想的是好事，说出来的就是好话；人心里想的是坏事，说出来的就是恶言恶语。所以，主耶稣说，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只要根据人说过的话，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善还是恶。接着，我们来查考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
好的，我来念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雅各在这一段经文里提出另一个与舌头有关的话题，就是颂赞和咒诅的话语不应该从同一个口里出来。可惜我们常常见到基督徒犯这种错误。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唯有人类可以不单靠声音，还可以靠言语来彼此沟通，而且也唯有人类能够用歌词来歌颂赞美神。不过可悲的是，人类所发出咒骂人的话语也是最厉害的。接下来雅各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为什么颂赞和咒诅不应该从同一个口里出来，请陆平读出第十一和第十二节。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一十二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雅各用问问题的方式把这些比喻说出来，发人深省。而且你会发现，这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
对，一个泉源是不可能又有甜水又有苦水，一棵树是不可能结出两种不同的果子，咸水也不可能发出甜水来。
这些比喻都在说明，我们既然已经从神得到了属灵的新生命，就应该流出甜水，结出圣灵的美好果子。我们的生活表现就应该用舌头颂赞神，用话语祝福人，造就人。
这就像箴言第25章11节所写的，一句话说的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想赞美神、祝福人和造就人的话，应该就是最合宜、最宝贵的话了。
是的，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雅各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请陆平先读一下第十三节好吗？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这节经文乍看之下，好像跟上一段经文没有什么关联性。不过，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本章的引言，也就是雅各书三章一节，就会发现他们是在同一个主题之下的，有连续性的。
让我来把第一节再读一遍。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雅各这句话暗示了当时有信徒真的做师父，而我们现在要查考的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这段经文提示了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自以为有智慧、有见识，并且凭着自己的智慧论断弟兄，制造纷争。所以雅各除了教训他们要谨慎言语之外，还要告诉他们真智慧的来源是什么，结果又会怎么样。
换句话说，雅各呼吁这些争着做师父的人好好的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智慧。
对，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在希腊原文是命令式也是挑战式的语气，意思是说，谁在你们中间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让他借着良善的生活和行为来显出他智慧的谦卑。雅各在前面第二章曾经强调过，没有善行的信心是死的，现在他又强调没有善行的智慧是危险的。怎么危险法呢？请陆平接着读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
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雅各在这里指出，这些争着做师父的人，他们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上头来的，换句话说，不是从神而来的，乃是从地上、从情欲、从魔鬼那里来的。这种属世、属魔鬼的智慧造成什么后果呢？
雅各说，这种智慧会使人心里产生苦毒、嫉妒跟纷争，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说谎话敌对真理，制造各种混乱和坏事。
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现象发生，我们就知道个人所标榜的智慧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从神而来的智慧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请陆平继续念完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七十八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从神而来的智慧产生完全不同的品德，包括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等等。有这些品德的人不会制造纷争，反而会促进和平。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雅各所提到的这八样品德。
第一样是清洁。
清洁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纯洁，也就是英文 pure 这个字，是指完全没有杂质的意思。在雅各那个时代，有句话说，纯洁的可以朝见神。
嗯， 我想起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那里，耶稣就曾经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耶稣所说的清心，应该就是心地纯洁的意思吧，因为他说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见到神。
没错，所以雅各把这样品德列在第一位。
雅各提到的第二样品德是和平。
在跟随主和服侍主的人身上，我们一定会看见这种和平的表现。这是做教师、做属灵领袖的人应该有的标志。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已经在这方面为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来参考先知以赛亚对他的描写。请陆平帮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
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先知以赛亚描写神的仆人，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就是和平的表现。
雅各提到的第三样品德是温良。
温良可以被翻译成通情达理，就是在正义之中还有人情味，这是欣赏别人的长处，容忍别人短处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网开一面，什么时候应该执法如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既有慈爱又有公义的神。
第四样品德是柔顺。
柔顺的意思是指容易跟人合作，处处谦让。这种柔和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有折不断的韧性。
那是不是说有这种品质的人，他既能够迁就别人，又能够保持他自己原来的独特性呢？
对，这种柔顺就像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那里所记载的，主耶稣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让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享受安息。
那真是无可比拟的品德啊。
是的，接下来的两样品德是满有怜悯和多结善果，这两样可以一起谈。因为怜悯人必须产生实际的行动，如果我们对受苦的人没有伸出援手，就不算是真正的怜悯。
没错，在圣经里头，每次提到耶稣动了怜悯之心之后，就会跟着提到他的怜悯行动。
对，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最前面的那四本福音书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第七样品德是没有偏见。
没有偏见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指不会摇摆不定，不会优柔寡断，对神有确实的信心。
第八样品德是没有假冒。
从神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最后这一样品德，正好跟第一样清洁的品德互相呼应，因为只有完全诚实无伪才能算是纯洁的。在雅各书第三章最后那里有一句非常有力的结语，
雅各书三章十八节写着，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神来的智慧产生和平的行为和正义的果实，这正好跟下一章要提到的征战斗殴的情况相反。
换句话说，雅各在这里为了下一章要讨论的话题就留下了伏笔了。
对，刚才我们谈了属神的智慧产生出来的品德和结果，跟属地的、属情欲、属魔鬼的智慧是迥然不同的。
对，光说结果吧，属神的智慧带来和平，而属魔鬼的智慧却带来纷争。
是的，经过这样的比较之后，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属神的智慧才对。陆平啊， 在结束这次的节目之前，让我来考你一个问题。人怎么样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呢？
答案就在诗篇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是的，想得到属神智慧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做敬畏神的人。今天这一课我们就查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回再见啦。Thank you.